各位朋友，我是徐景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祈祷，祈祷的重要。我们上一次说，祈祷的圣经教训包括有：第一，我们要不断的祈祷；第二，要以信赖之心祈祷；第三，要以赞颂之爱和感恩之心祈祷；第四，要以悔罪之爱祈祷；第五，我们要以坚忍不拔的心去祈祷。今天我们要讲一讲代祷，为这个世界，为别人祈祷，以民胞物语之心去祈祷。代祷是爱人之心的流露，我们心中十分十分爱人，十分十分爱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为别人祈祷。一个人如果热爱人间，关切世欲，也就会很自然的为所关心的事，为所爱的人祈祷。当我自己做弥撒的时候，每一次到了信要祷词，偶然我会告诉教友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关心世界、热爱人类的团体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我们所关心的事、所爱的人向我们的天父祈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为别人祈祷呢？为什么弥撒当中要信要祷词呢？因为我们要为世界、为教会、为穷人、为一切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去祈求仁慈的、全能的、大能的天父。如果我相信天主，又知道天主能够赐福给众人，我就会很自然地向天主提及我所关心、所爱的人。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三角形，三角形的顶部是天主，下面是我，还有别人。我向天主祈求，我为别人祈求。就好像假如我有一个弟弟或是一个妹妹，我很爱他，我很关心他，我回家，我会不会跟我爸爸或者我妈妈谈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呢？我一定会。尤其是假如我的弟弟妹妹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跟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谈一谈关于我妹妹我弟弟的事情。这种跟爸爸妈妈谈一谈自己的兄弟姐妹就是祈祷。我知道天主也关心这个世界，也爱这个世界，我也爱这个世界。这个三角形，天主、我、世界，就好像在家里，我、爸爸妈妈、弟兄姐妹，我跟爸爸妈妈谈一谈我的弟兄姐妹，我跟我的天父谈一谈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需要，这个世界的困难，这些人他们的需要，他们的困难，这就是代祷。这样的代祷也是传福音的重要部分。基督自己时常为人祈祷，保罗中途也常为所关心的教会祈祷，为教会而忧心。他说他要时时靠着圣神，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保罗中途这是在厄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里面说的，时时靠着圣神，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，为众圣徒祈求。雅各伯叫我们为病人祈祷，基督甚至要我们为仇人祈祷，为人祈祷。其实如果我们多为父母、子女、朋友、陌生人祈祷，这也是增加我们对他们的爱和关怀的好方法。所以我们代祷，我们到了教堂，尤其是星期天那个信要祷词，我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随便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回答求主俯听我们，这不行。 我们不能把祈祷机械化了。我们在香港有一个笑话，这当然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听起来也不是很好的，很好受的一个笑话。话说我们香港在，我忘了是60年代还是70年代，我们是 没下雨，好久好久没下雨，我们遇到旱灾，香港没有水，当时中国大陆的东江水还没有供应给香港，所以香港就靠几个水塘，水塘的水绝对绝对不够急速生长的人口的需要，尤其是遇到天不下雨，水塘没有水，于是那个时候香港出现了四天一供水的情况。四天一供水就是说每四天供水一天，这一次的供水呢不是一天，而是四个小时，就是说四天供水四个小时。在这个1960年代，那时候真的大家都缺水了，所以每到那个供水的时间，大家都拿着瓶瓶罐罐一起去拿水回家，然后用四天，一家人就用这些水用四天。好吧，当时我们的香港教会当然就在主日弥撒当中鼓励教友求天主下雨，求雨了，求天主下雨。那时候我们香港每个星期天都会出一个单章，就是那个礼仪单章。礼仪单章除了有一些经文啊祷文以外，也有信仰祷词，把信仰祷词写上去。所以那时候的信仰祷词当然是求雨了。然后这些祈祷文慢慢就变成一些小本小册子，不是现在那些每日的弥撒，是小册子。我记得过了好几年以后，突然间有一年下了很多很多的雨，一个连续一个月下雨，香港差不多要淹水了。到了星期天，我们念的是信仰祷词的时候，有些礼仪组的人就忘了，然后把几年前旱灾的时候求雨的经文再一起念出来。当他念完了这个求天主配降甘霖下大雨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是水灾的在局面了，香港已经处在水灾的局面。但是教友听完了这句经文，还是大家一起大声唱求主福听我们，这真正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发生过了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教友在教堂里面，就是不管你念什么，他们都是唱求主福听我们，好像这些经文不过是例行公事。好吧，这完全不是信仰祷词的精神，也不是我们为世界代祷的精神。我们为世界代祷，因为我们有民报物语之心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，所有的东西天下万物都跟我有关系，有生命的联系，我是人类的一员，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我活在历史中间，我是历史长河里面一滴水，但是不可以缺少一滴水，我关心世界，我关心人类，我关心历史，我也知道天主爱世界，爱人类，爱历史，所以我为这个世界祈祷。我也好像，或是教会也好像，活在天人之间，我们好像站在半空中，我们为这个世界祈求，我们祈求上主降福我们，我们祈求上主祝福这个世界。在某种程度下，我们好像分享了基督中保的地位。当然我们相信基督是唯一的人间的中保，唯一的中保，但是玛利亚各种圣人连我们自己也分享了这种中保的地位与使命，我们可以为世界祈求。天主的恩宠确实也是透过我们分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 比如说一个好的爸爸妈妈，对孩子来讲就是天主的恩宠，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来讲就是天主的恩宠。所以在这个角度下，当我们祈求上主降福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或是降福人类的时候，我们的祈祷可以有两个模式。第一是直线的模式，就是说天主在我跟人中间，我求天主，比如说一个接到直线上有三点，我祈求天主降福他，一个直线，我跟他在两边，天主在中间，我祈求天主降福他。这是代祷吗？这是代祷，但是有时候这种祈祷也有它的副作用，不很好的副作用。尤其是当我们为人祈祷了以后，祈求天主降福这个人以后，好像我什么都不用管，所以这个模式不是很好。我还是说三角形比较好，天主在上面，我在下面，我的朋友在另外一面，我求天主降福他。对了，当时我也求天主让我成为他的祝福，求天主让我成为他的祝福。比如说当我要为我妈妈祈祷的时候，我说上主请你降福我的妈妈，意思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当然我求天主直接施恩给我的妈妈，但是我的祈祷同时也表明什么？表明我希望上主让我成为我妈妈的祝福。我妈妈希望什么？我妈妈最快乐的是什么？我妈妈最快乐的是有一个好的儿子。假如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，假如我能光宗耀祖，那我就成为我妈妈的祝福。我求天主降福我的妈妈，我同时也求上主成为我妈妈的祝福，成为我妈妈喜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同样的理由，假如我为我的学生祈求天主降福，那么我也求天主让我成为一个好的老师，因为一个好老师就是学生的祝福。假如我求天主降福我的国家，我同时也求天主让我成为一个好公民，因为一个好的负责任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公民就是国家的祝福。我求天主降福我的国家，同时我也求天主让我成为一个好公民，这是代祷。所以其实每一个代祷都是一种许诺，每一个代祷都是一种定制，每一个代祷都能够增加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关怀。我越为我妈妈祈祷，我就越爱我的妈妈，我越为世界祈祷，我就越爱这个世界。刚才我们说教堂那个求天主下雨或是求天主不要下雨，那种是有一个人念一个经文，其他教友大概的分心还是什么不注意，也不把这段经文变成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祷词，这种信仰祷词是不好的。所以我希望我们教友在参加弥撒的时候要很注意祷词，信仰祷词，甚至也注意神父念的所有经文，因为他们是代表我们去念，不是代替我们。我们投入这个经文当中，这些经文也成为我们的志向，成为我们的信仰，成为我们的信念，成为我们对世界的爱的流露。刚才我们讲代祷，我们说以民胞物语之心祈祷，那代表我们要特别爱那些我们祈祷的对象。假如我为世界祈祷，因为我爱这个世界，我为人类祈祷，因为我爱人类，我为爸爸妈妈祈祷，因为我爱爸爸妈妈，而且这些祈祷也能增加我对世界对人类对爸爸妈妈的爱，这才是代祷，以民胞物语之心祈祷。我妈妈在生的时候，她很喜欢我做神父，他每一次碰到其他神父修女的时候，他很多时候都问，哎，你认识徐锦瑶神父吗？当我妈妈听到他们说，哎，认识认识，他立刻就说，哎，那是我的儿子。他很以我自豪， 我想，假如我做一个好神父，我就是我妈妈的祝福。所以假如我天天为妈妈祈祷，但我不是一个好神父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所以假如不幸有一天这个徐锦瑶神父不再做神父了，或是做了一个不好的神父，当人家问，再问我妈妈，徐伯母，那个徐锦瑶是你的儿子吗？他大概会说，不是不是，那不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这种儿子。所以一个神父假如要为妈妈祈祷，求天主降福妈妈，他一定要做一个好神父。在香港80年代的时候，因为有回归的问题，所以很多人因为害怕未来的不稳定的情况，很多人就移民。当时从1980、84、85年中英草签了这个归还香港的，或者香港回归这个草案以后呢，每年大概移民有6万人，十几年来差不多100多万人移了民了。香港一共有600多万人，100万就是1/6，这1/6是什么人呢？是香港的精英，是知识分子，是管理人才，是现代的中国现代化最需要的人才。好，当时一批一批的这些人移民了，在移民的人当中，当然根据不完全的统计，好像基督徒的比例比较高，因为基督徒包括了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，他们都有很多海外的联系，是比较容易移民。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在香港大概都是中产阶级的人，所以移民也比较多。在香港当时各种人才都需要，我就看过听过有一些很好很好的老师，他们要移民了，他们实在很爱学生，于是他们就跟学生做一个很好的祈祷的晚会，在学校的礼堂，在教室，或甚至有些人在教师的家里面，怎么样，好吧，在祈祷最高潮的时候，大家抱头痛哭，这个教师很舍不得这些学生，这些学生也很舍不得这个老师。但是我们假设啊，当然这里我不批评，我假设这个老师向天主说，上主，请你降福这些学生，他们很可怜，没有好的老师，好像无目之羊，请你降福他们，请你降福他们。我在旁边冷眼旁观，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个老师为学生祈祷，这个老师求天主降福这些学生，但是大难来临，这个能够走的老师自己走了，留下什么？留下他所爱的学生，然后他求天主照顾这些学生，但是这些学生再没有一个好的老师。所以我在想，假如我们天主教徒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基督的人不明白祈祷的意义的话，就可能出现这些东西。那我这里不是批评移民，一点都不是，但是我在问，当这个老师为学生祈祷的时候，他在想什么？他知不知道学生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好的老师？对他们来说，天主的祝福就是一个好的老师。所以我希望当我们真的为这个世界，为人类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都知道，我们每一句经文就表示我们对世界的许诺，每一句经文就是个责任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关心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才为这个世界祈祷，然后每一个祈祷都该当增加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关怀。祈祷就是以民报物语之心去祈祷。好，最后我们要问一问的是，祈祷有没有功效？如果我们怀着受教开放的心去祈祷， 假如我们有一善的信德，假如我们因基督之名而祈求，就没有不能够获得的恩典。耶稣说，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，只要你们相信必得，必给你们成就。唯一让我们求而不得的原因，就是雅各伯书第四章所说的，是我们求的不当，求的不善，求的不好。就好像小孩子向父母求一个锋利的刀，或者一些危险的玩具，或者一些火，父母会不会给他们呢？不会的。为了他们的安全，父母不会把小刀，不会把火给小孩子当玩具。又假如天主明知一些恩典为我们有害，比如说假如我们事业太顺利了，就会目中无人，甚至目中无神，那么上主也不会赐给我们。但无论如何，对于诚心祈求的人，上主一定赐给他丰富的恩宠。如果不给他所渴求的，也会把另一些恩典，甚至更大的恩典赐给他。我们常常认为祈求天主给我们，天主才是爱我们。其实我们也知道孟子讲的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在安乐当中，在安逸的生命当中，在毫无挑战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会死，我们会壮志消沉，我们再没有警惕之心，我们的生命力不能从里面唤醒出来。香港现在的青年人活在一个环境很好很好的社会里面，但是很可惜的，我们的青年人就是没有抵抗逆境的能力。父母小小的责备，学业小小的挫折，恋爱途上的一点一点的波折，都能够让很多香港人灰心失望。我们有些中学生甚至小学生，就因为父母骂了他一句，就因为老师说了他一些，他会跳楼自杀。所以一生顺境，顺境好不好？不一定好，这可能让我们丧失了面对逆境的能力。所以有时候天主不答应我们的祈求，让我们碰到挫折，让我们碰到失败，那是天主爱我们的表示。我们只管祈求，不断的祈求，我们知道天主爱我们多于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我们更加知道天主明白我们，看到我们的过去、现在甚至未来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然后他就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我们的生命是天主为我们量体裁衣的。我们现在天主给我们穿的衣服，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只有一件，那是最适合我们的身材的衣服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祈求，但是给不给我们要求的恩典，那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，只有天主才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才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。在这个角度下，我们每一段经文的后面再加一句，愿你的旨意成行，父啊，照你的旨意成行吧，那才是我们祈求天主的最好的态度。而这句经文呢，玛利亚说过了，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行。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也说过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愿，我要照你的意愿。所以祈祷有没有功效？有功效。但天主是不是一定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？不一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依靠，只要我们怀着坚忍不拔的心去祈祷，天主一定把最好最好的东西赏给我们。祈祷是一定有效的。好吧，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